我哋讲到之前，请大家一起低头祈祷。亲爱的主，我哋感谢你，因为你是全能的神，万有的主宰。当我哋嚟到你面前嘅时候，求你嘅灵让我哋打开我哋心，让我哋接受你嘅话语嘅时候有你嘅灵同在，亦都求你嘅话语进入我哋生命入边，成为咗我哋嘅亮光，以致我哋当我哋翻去生活工作嘅时候，能更加带着主你赐俾嘅力量，能够活像更加似你。愿神你祝福以下的时间，让弟兄姊妹可以有精神力量去聆听你的话语。我们祈祷在奉耶稣的名祈求，阿们。圣诞节已经过了，一月一号呢也都过了，跟着有一个大日子来到，有一节日来到，是什么节日？是了，是我们华人呢最兴奋的日子，就是春节。我记得小的时候呢，我们过春的时候呢，每一家里面在门口里面都贴着个什么字？福字。小的时候每一次看到人家贴福字，会想究竟他们贴这个福字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当人贴这个福字的时候，很多大人都告诉他，就是说这个福字是代表希望呢所有的好事都能够临到自己的家里面。然后呢过了一段的时间，可能呢广东这方面呢受澳门和香港的文化影响，原本的福字是这样的。原本的福字是这样贴的。后来呢后段时间呢，福字就变成这样了，是将个福字倒转了贴。那可能呢人家以为正贴个福字的时候呢，个福呢来得慢一点，福气呢来得慢一点。然后倒贴呢就说意思是福到，意思是福气立即临到我们。有时我们会想福气福是究竟什么，我们很难去定义啊，好定义福字。好多时候呢，我哋以为呢，华人以为贴咗个福字，就以为呢福气已经临到。其实呢不然。喺2014年呢，多伦多新闻呢有一段新闻呢系报道，话喺华人社区入面呢受到好多嘅匪徒啊，入屋入面呢去偷嘢。点解会出现呢个情况呢？系因为当时喺春节的期间或者在大节日的时候，很多华人在家里面都贴着福字或者对联，或者挂了很多中国有中国特色的饰物。因为那些匪徒知道华人家里面收了很多的 cash 现金，现金，于是他们开着车到华人社区兜来兜去，然后见到如果你屋企贴住个福字或者对联嘅话，或者挂住有啲中国嘅饰物嘅时候，佢哋专门落咗车，然后揿门铃，揿好耐冇人嚟听，冇人开门嘅话咧，佢就会入屋将所有财物偷晒。所以当时警方呼吁所有华人系新年或者喺所有嘅期间入边咧，最好喺屋企咧冇贴住个福字或者贴对联。以便呢那些匪徒呢真的见到呢福字就什么真的有福了。是啦，那些匪徒真的有福了，但是我们贴着那些福呢反而变了祸了。所以有时候呢我们看到贴着福字未必是真的有福的。但是我们有很多人有时认为凡事顺利，样样都顺利，那就有福气了，是吗？让我们希望每一样东西做到凡事顺利，样样佳境，这些全部是福气，但是其实都不是。有一个故事，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听过，蔡邕失马什么？焉知非福啊。这个故事是讲古时候在北边边界里面有一个很识养马的人，他的名字叫蔡邕。有一天蔡邕呢那隻马是在他马棚里面走了出来，然后呢就越过边境去到呢进入了胡人的地方。 咁咧，啲鄰舍蔡翁嘅鄰舍咧，知道呢個消息之後，個個走曬過嚟就安慰蔡翁啦。佢話咧：，失咗只馬唔緊要啦，咁樣。但係諗唔到咧，蔡翁咧一啲都唔難過喎。佢反而咧就笑笑口咁樣講噶。馬咧雖然係失咗，但係呢講唔定係一件好事咧。果然過咗幾個月，呢匹馬就翻咗嚟啦。而且带住一隻咧胡人嘅嗰种钻嗰个匹马，好靓嘅匹马单带咗翻嚟。于是咧，隔篱邻舍又过嚟向佢道贺，又纷纷咁样去恭喜阿蔡翁，话佢咧得着一匹咧好靓嘅马。但系咧，蔡翁呢回咧反而皱起眉头，咁样讲：呢只马白白得嚟嘅，未必系好事。果然过咗一阵，蔡翁嘅有个仔咧系好中意骑马嘅，佢系中意骑马。咁有一日咧，佢骑住呢只胡人嘅马去出边去嗰度玩，突然之间咧就喺马上面跌咗落嚟，跌断咗只脚。咁咧，于是你知道啊，邻舍听到呢个消息之后又过嚟啦，又过嚟安慰佢。话咧，你个仔咧真系唔好彩啦，不过咧你都唔需要咁伤心。但系蔡翁却系笑笑口咁样同佢讲：，我个仔跌断咗脚，未必系坏事嚟嘅。咁嗰啲邻舍以为咧真系阿蔡翁伤心过度啊，真系糊涂咗啦。果然过咗冇几耐，胡人咧入侵这个订方嘅时候。入侵佢哋条村嘅时候咧，所有青年男子到征兵啊，调去咧前线嗰度咧，要去同佢哋打仗。但系因为胡人咧生得好彪悍，好多青年人咧喺战场上面都死晒，牺牲咗。唯有蔡翁嘅仔，因为跌断咗条脚，佢冇办法去打仗，以致咧保持咗性命。所以呢个时候，邻舍先至明白蔡翁所讲嘅话。是带着好深的智慧。有时呢，人生当中有时患难其实未必是坏事。有时呢，样样顺利亦都未必是好事。我们好难去界定福气究竟是什么。但呢，中国人好有意思啊，我们中国字呢是好有意思的。大家有没有定义过福字是怎么来的？福字是什么意思？一口田有个神。但呢，其实在甲骨文里面不是这样解释的。甲骨文是这样写这个福字。这个福字是怎样解释呢？上面这里是代表一个祭牲，就是献给一些鸡鸭那些祭牲。然后下面呢是指一个祭台。跟着呢，隔离这边呢，大家应该都估到了，是啲乜嘢咧？系个酒壶啊，装住一壶酒。下边嗰两个系咩嚟啊？系啦，冇错，系一双手。呢、这个字喺中国人嘅意思入边，佢系代表乜嘢咧？系用美酒去斋神，祈求咧富足安康。所以咧系同天地、同敬拜、同宗教系有关系。但是诗篇第一篇对福又有另外一种的定义，又有另外一种的诠释，我们一起来体会一下。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第一节，我们一起读第一节。不从恶人的计谋，不站罪人的道路，不坐涉万人的座位。大家要留意，诗人一开始有一种警戒的口吻对住读者，他列出咧三种人，呢三种人就是恶人、罪人、亵慢人。亵慢人咧就是指嗰啲讥笑嘅、讥笑人，同埋包括讥笑神嘅人。所以咧，呢个恶人、罪人、亵慢人，其实咧呢啲三种人是指嗰啲自私自利、既唔尊重人，亦都唔敬畏神嘅人。总括嚟讲，呢三种人是冇神生命嘅人。是他生命里面是没有神的。我们要留意第一 节入面，诗人用了一个渐进式的对比的方法来描述一个人如何这样慢慢陷入在罪恶当中。首先我们要留意三个动词，是不从、不站、不坐。跟住有三个形容词，是恶人的、罪人的、亵慢人的。然后三个名词是计谋、道路、座位。作者用了这种方法去表示了三人的三重的危机。从动词来看，从字是指在思想上面去跟随人的。站的意思就是说焦点在于行为和模仿和参与。错呢就是包括策划和指挥。这词是表达了这些生命里面没有神的人，他们的生命是逐渐逐渐地陷在罪当中。开始后只不过是思想的问题，想下想下那些罪，想下呢怎样行恶，怎样做恶事，或者呢跟随人去做下一些的恶事。之后呢心里面的意念呢付诸行动，跟着人家一起完全去做，以恶人呢一起去行恶事，到最后呢以恶人坐在一起，怎样去谋划，怎样去谋划去做恶事，以恶为伍。甚至更重要的是可能在幕后里面就变成了做恶事的指挥官。从第一节我们看到这些没有神生命的人，他们的思想是一步一步这样受罪恶的支配。弟兄姊妹，其实有时候我们也很容易受一些的观念的影响和支配。话说一对夫妇被他的朋友邀请去吃自助餐，即buffet。大家有没有吃过自助餐？有是吗？发觉温哥华很兴，即觉得温哥华的自助餐太贵了，然后去到美国吃。现在都贵了。有一对夫妇被朋友去邀请去吃自助餐。咁咧，佢哋本嚟好开心啊，有人请食饭，大家开心啦。于是咧，佢哋好开心咁样去到嗰个餐馆度，咁咧开始食啦。咁太太同先生咧就各自拎住自己嘅餐具咧，就去攞自己中意食嘅嘢。咁咧过咗几分钟之后，佢哋不约而同咁样翻嚟自己嘅食饭嘅地方。咁咧太太一见到着先生的碟入面所有的食物，面都黑晒，好嬲啊，好嬲！点解啊？太太攞的全部都是那些咩虾啊、鱼生啊、嗰啲贵价食物啊，即蚝啊等等啊。但是先生攞的是咩啊？炒粉、炒面。弟兄姊妹，点解你笑啊？点解我哋会笑啊？炒粉炒面，我哋有阵时觉得好奇怪啊！我哋食嗰啲自助餐嘅话，唔系为咗开心咩？唔系为咗真系去食咧，能够令到人开心咩？点解我攞炒粉炒面，你唔开心咧？你知道跟住个太太个反应系点样啊？乜你咁乜嘢噶咁样？我想你们都有经历。其实我们看到从这个件事看到我们人很有经济的头脑。是吗？这个模式已经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印得很深。没有人去到吃buffet会拿炒饭炒面。肯定很多人拿黄大蟹啦，拿最贵的东西。因为我们的头脑里面已经有经济的模式。中国人话咧，好多时候我哋乜嘢都可以食，最紧要唔好食咩？唔好吃亏啊！最紧要唔好吃亏，唔好蚀底，唔好蚀底。其实咧，唔单单我哋每个人入边固定咗有好多嘅经济模式入边，我哋固定嘅思想有好多嘢系支配咗我哋思想去做。其实有阵时，当我哋睇啲媒体、睇啲广告，其实呢广告咧，亦都会支配咗我哋嘅思想。嚟自香港弟兄姊妹，唔知你记唔记得呢个广告啊？ 这个广告是几多年代之前的？这个是90年代的十大广告之一，十大广告之一。这个广告是讲什么内容呢？其实是卖表的，是周润发和吴善莲一个俊男美女所卖广告。这个广告内容大概是一对的新婚夫妇，本来很浪漫，刚刚结了婚，当我们到蜜月的时候却遇上了战争。这个呢，周润发所演的就是那个男主角，就是一定要出去开飞机去打仗。于是呢，一对恋人因为战争拆散了。咁啊，周润发离开之前咧，就送咗一只表俾吴善莲，上面写住乜嘢啊？天长地久。咁其实咧，我哋嘅焦点唔系放喺好多人嘅焦点都唔系放喺呢个广告内容上面，亦都唔系睇住个表好靓。其实咧，我哋焦点系放喺最后嗰句话上面。请大家读一下先，我哋一齐读啊！一二三，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你印象深不深刻？好深刻啊。我记得那时候呢，九几年我是读紧高中啊。高中的时候呢，我们班里面呢有些即是已经谈恋爱啊，早熟的。早熟的。咁呢就有一对即是谈得好耐啊，由一年级谈到三年级啊，高中三年级。咁呢最后呢订了煲。咁咧，当人咧问佢哋：你点解会分手啊？佢噏咗呢句：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跟住咧，有好多人咧，当时大陆咧就有好多人开始有婚姻上面有问题，最后离咗婚嘅。离咗婚喺媒体上面亦都写咗呢一句：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好多时候广告上面媒体呢啲所有嘅信息亦都支配咗我哋嘅生命。係唔係真係喺婚姻上面淨係唔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呢个就係值得我哋思考。我哋好多时候我哋人嘅思想俾呢啲媒体俾我哋固定嘅思想去支配咗我哋。正如好似诗人一样话呢，不从俗恶人的计谋，不站罪人的道路，不坐亵慢人的错位。你看到这一无神的人是逐渐逐渐地被罪恶所支配他们的生命。其实神要求我们是做什么？他要求我们应该受神的话语去支配。我们一起来读二到四节。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恶人并不是这样，乃像糠皮被风吹散。诗人第二节，诗篇的第二节怎么说？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为喜爱耶和华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首先我们要留意这个动词喜爱。喜爱的意思就是向往耶和华律法，这里也都表明对耶和华律法的尊重，就是被耶和华的话语被神的话语抓住，抓住我们，这是对神话语的态度。今天每人有没有一本圣经啊？你知唔知道我哋国内咧？应该80年代之前咧，系好难有一本圣经。文革之后咧，有好多人点样？佢哋咧坐监，圣经咧被烧晒，然后咧佢哋用笔靠自己喺监牢入边咧，靠自己记熟嗰啲神嘅话语，用笔咧喺监狱入边写翻出嚟。所以当我在香港读神学的时候，有一个同学他专门是将他即先辈以前留下来手写本圣经送给了学校。所以那本圣经很珍贵。但相对我们今天来讲，圣经实在太普遍。神的话语已经是掌握当中。什么叫掌握当中？今天有是啦，纸的。纸的圣经更加是有掌上明珠，掌上明珠的意思就是我们有 iPad， iPhone， 有些人不斷掃啊掃啊掃啊，掃呢就可以將神的話語掃了出來了、啊、所以呢我們看到有很多時候我們讀聖經實在太容易，但是今天我們有沒有這種態度是喜愛耶和華律法，是神的話語揸住我們的心。在 King James Version 這個喜愛是譯成英文譯成是 delight， 是意思說使高興，使到愉悅，使到開心愉悅。但好像我們今天讀聖經沒有這種感覺，似乎我們讀聖經聽神的話語變成了一種强迫性的工作，而且没有诗人所讲的神的话语使我感到兴奋感到高兴。今天你听神的话语有没有兴奋？切，牧师讲到很闷、啊、是吗？会啊，有时会这样。跟着诗人讲，不单单神的话语揸住我们的心，揸住我们的生命，是使我们开心，能够让我们兴奋，更加重要是要昼夜思想。昼夜思想这个在时间上看来是无论是白天黑夜都要读神的话语。哇，那你真的24小时不用睡觉了？其实不是，原文的意思就是这个昼夜思想就是喃喃自语，即是啰啰嗦嗦，对自己啰啰嗦，是自己对自己啰嗦嗦。意思话咧，要不停咁样用神嘅话语提醒自己，不停用神嘅话语去提醒自己。诗人提醒我哋，我哋作为基督徒，要成为咧有福嘅人，要被神嘅话语去揸住自己，仲要常常用佢嘅话语嚟提醒自己。意思话，就系当神嘅话语进入我哋嘅生命嘅时候，我们有以祂的话语来支配我们的生命，以致我们整个生命充满着神的话语。19世纪英国有牧师叫做胡大维温恩流，他写了一本书，在书中里面这本书叫做《个人衰落以及信仰在灵魂中的复兴》。咁佢喺入边咧描述咗嗰啲咧喺处喺灵命退步当中嘅人，佢喺度提醒啊。佢话咧，如果一个人自称基督徒嘅人读圣经咧而冇属灵嘅感觉，或者咧研读圣经不过咧系过住一种咧圣洁不是咧唔系过住一种咧圣洁信服嘅生活，而真诚渴望明白圣灵嘅心意。而只是出于好奇或者文学，好像看圣经好像文学那么想为目的的话，这样就是他的灵命在真、灵魂在真正的灵性是处于倒退的时候。或许呢没什么比信徒怎样看待圣经更有力地表明他灵性的光景。他可以呢，他可他或许呢有可能读圣经，但是如同读其他任何书一样，他读圣经时候体会不到属灵的乐趣，没有将读过的内容读入去带入去祷告当中，亦都没有将这些内容珍惜在心里面，亦都没有将圣洁的原则、宝贵的应许、甜美的安慰、信实的告诫、充满的慈爱的劝告、温柔的责备转化为每日的实践。当一个人满足极少读经或者例行公事的方法去读经的时候，他所表现出来的可能比灵命衰退更加糟糕。圣经描述的真信徒不单单是一个佩服神真理的人，更加是一个热爱真理活出真理的人。 John PiperPastor John Piper 亦都讲过一句话，佢话热爱真理系一件咧关乎灭亡或得救嘅事，对真理毫不在乎，系灵命死亡嘅标记。亲爱弟兄姊妹，我哋今日有冇被神嘅话语揸住我哋？有冇被神嘅话语支配我哋嘅生命？跟住诗人又讲，佢话咧，我哋受神支配嘅生命系点样噶？ 你要 show 俾我哋睇下。第三节佢话咧，他要像一棵溪，他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呢棵树有两个特点，呢棵树有两个特点。第一，呢、这个一棵树咧按时候结果子，系生命咧结出美好果子。第二，叶子亦都唔枯干，生命咧上绿唔会衰败。大家有冇睇到呢个意境啊？嗱，我专门咧整咗一幅图俾大家睇，大家咧可以用你嘅心咧去感受呢个意境。当人咧受神嘅话语支配嘅时候，佢就好似一棵树一样，栽在溪水旁。大家要留意呢、这个咧，呢棵树咧唔系自然生长嘅，唔系啲种子咧飘落嚟，然后咧就咩生长出嚟，系栽种嘅。原来咧呢棵树其实咧本来佢可能喺其他地方。呢度描述咧，原来我哋嘅生命系跟住人嘅意思走，但系咧神却将我哋嘅生命移植喺溪水旁入边。能吸收最好的养分，目的就是让我们生命更加丰富，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这个是一种有质有量的生命。我们看到现在出边的树木，虽然有些还未落叶，但有很多已经枯干了。但诗人告诉我们，当我们受神话语支配的时候，就是我们生命与神连接在一起，我们的生命永远常绿，欣欣向荣，凡他所做的都是好的，都是蒙福的。这个就是蒙福人生，要受神话语支配。对比之下，我们看第四节，我们看第四节，他说恶人并不是这样，乃像糠秕被风吹散。这个是表述什么呢？这人的生命在神看来是没有分量的，冇内容嘅，冇根嘅，亦都冇基嘅，更加咧系冇作用嘅，喺风前一下子被就吹散咗，吹得无影无踪。原来神希望信靠佢嘅人能喺生命上面有分量、有根、有作用，唔系一个空壳，唔系一个咧经唔起生命考验嘅人。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最新一期的真理报啊？真理报，真理报头条那篇文章就是说基督徒不适合作律师吗？一篇文章，这个是真理报记者采访深一大学的校长，因为深一大学惹了官非，原来这个该校所设的法学院在 BC 省内咧，有好多个律师工会咧都抵制佢哋，都抵制佢哋。理由咧，因为呢个学校入边签咗呢个社区生活公约，社区生活公约呢、这个公约咧系代表圣三一神学院咧，这个西三一神学院咧，佢哋咧只能系接受一男一女之间个婚约，喺整个社区入边咧，又亦都要禁止饮酒啦、吸烟啦，同埋性滥交啊。BC 省工会咧，原来咧投票决接纳咗啊呢个三一学院佢哋毕业生以后咧喺法学上边毕业生嗰啲咧律师嘅资格，佢哋接纳咗原本，但系咧工会内部咧嗰个反对嘅浪潮咧越嚟越高，最后咧将这个律师工会将他们之前的判决否决了，否决了，转而再一次再抵制三一大学那些法学那些学生，当他毕业之后就没办法在社会上去做律师。虽然三一大学在律法上曾经是胜诉过，但是律师工会还要将和相关的社会机构也都继续去抵制，所以西三一大学呢还要继续去上诉，这个上诉的路程是路漫漫的，非常之非常之遥远。一间维持了自己信仰的大学 竟然他们的毕业生以后毕业了竟然没办法做律师。弟兄姊妹，你会怎么想？你会怎么想？今天我们这个世界，这个世代是一个人民主义的世代。人民主义世代，每个人都自我，以我的想法为中心，以我，以自由为依据。作为基督徒的你和我，今日活在这个崇拜个人主义、崇尚自由的社会里面，我们的信仰还能不能够站立得住呢？经常都有人问我，他说在国内里面有没有，即教会啊、基督徒呢，有没有逼迫啊？我说是有的，是有的。但是一般上面多数是政治上面，多数政治上面。但是来到北美之后，我看到北美呢可能不会讲政治，很少讲政治这件事，但是呢却看到其实这个逼迫更加大。这个逼迫呢是一种文化的逼迫。政治上面的逼迫可能提得到的，摸得到的，但是文化的逼迫的话，有时候我们未必一下子可以看到，它会慢慢地同化我们的思想，以致我们不知不觉地进入了文化的迷谷里面。假如我们今天没有神话语支配我们的思想的话，我们很容易被这所谓自由文化来侵入了，所以呢侵入在我们生命里面。所以呢我们一定要警惕，我们要常常去反思，我们是否呢已经是被神的话语去支配了我们的生命。我们每一日有没有跟着神的话语去做呢？去生活呢？我现在是不是已经以神的话语为依据，成为了我们，让我们生命成为了一个有质有量的生命呢？一对夫妇，他们来自香港，这对夫妇是非常爱主，每一个星期先生和太太都准时来参加聚会，准时参加，甚至他们很热心去参加主日学，去学习，甚至太太笑自己先生的话，哇，你这么热心的话，将来可能要做牧师或者传道人。所以他们每个星期都准时来。但是太太有一个习惯，他每一个，因为星期日，星期日他来教会，他来之前呢，他来之前他一定要去唐人街那里呢，要买本八卦杂志看看。每个星期都是这样。甚至呢可能有时候回来教会跟弟兄姊妹谈一下那个明星穿着什么啊，然后呢那个明星又的婚姻又怎样啊，跟弟兄姊妹谈开呢这些八卦的事啊。但是呢他们依然是这样，每一次一起来一起走，这样很热心在教会侍奉，亦都学习主的话语。但是如此这般这样过了十几年之后，本来呢这个先生呢是本身很健康的，每个星期呢都陪太太去逛街啊，去哪里看下，去买些靓衫啊等等。但是呢过了十几二十年之后，这个先生的身体呢逐渐地衰退。咁呢呢、这个先生的脚呢就行唔到啦，行唔到，冇办法每个星期呢陪太太去买衫去行街。咁后来呢个太太逐渐觉得先生呢喺生活上面冇咩情趣，於是最后搵咗另外一个佢所认为嘅生活伴侣。因此我哋諗下，我们在基督徒里面，虽然我们都有信仰，虽然我们信仰或者会每一次都回来教会聚会听到，或者会参加团契，但是我们的生命有没有被神去支配着我们？有时候很多时候呢，世界里面太多的思想，太多的观念会灌输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以致可能我们会走偏了。原来我们的蒙福人生，这个是神赐给我们的心意。我们看最后一两节，我们一起读。因此当审判的时候，恶人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 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义道路却必灭亡。我们看五到六节，看到神的心意，说当审判来的时候，恶人却站立不住，因为他们没有神话语的支配，他们会在行恶当中。当审判人审判的时候来到，恶人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会中却输而止。即意思说，这些没有神生命的人，没有神话语支配的人，他们会跌倒，他们会受审判。审判从时间来看是将来，从时间性来看是将来。其实人呢，有时我们人呢，希望我们蒙福，现在就可以蒙福，所以弟兄姊妹看到呢，为什么我们将个福字倒转过来，希望福气马上来到，我们希望现在可以得到福气。人很希望今现在现在就可以得到福气，这个呢是人的局限，希望能够短线投资啊。我们今天有短线投资，但呢其实神看来蒙福的人是永恒的，在神看来福气是要长线投资来。原来蒙福的人生不单单是我们活着这一生的问题，而是呢在神看来是人是永恒的价值。我们人看来希望在这一生里面可以得着福气，其实在神看来是永恒，是人永恒的价值。跟着我们看到他说，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大家要留意动词这个知道，知道意思就是明白了解，亦都有看顾的意思。亦都有看顾的意思。原来神不单单是知道我们生命结局如何，更重要的去看顾我们到永恒。他好像一个父亲一样，他希望他的仔女可以能够去永远快乐。 他不断地看顾我们，透过他的话语来警戒，来警告，来劝喻我们，目的就是让我们一生得着的福气。他看顾我们，甚至连他独生儿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为我们牺牲在十字架上面，就是目的，就是让我们能够有永恒的快乐。这个就是上帝的心意，他盼望我们每一个人一生甚至到永恒能够得着这种福气，得着这种快乐。诗篇的第一篇，其实英文圣经里面第一个字就是祝福 Blessed is， 即意思说福气是什么来的呢，然后下面就开始解释。福气其实就是说蒙福的意思，就是快乐的意思。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基督徒都希望我们一生都能够是蒙福，都能够是快乐。弟兄姊妹，你能够从第诗篇第一篇看不看得回神的心意，他渴望你能够受神话语支配，能够有永恒的快乐。我们很容易呢，我们包括我们基督徒啊，我们很容易呢是受世俗思想的影响。我们要以神的话语来支配我们，我们才能够蒙永恒性，有福而且快乐的人生。但愿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弟兄姊妹，在新的一年里面都受神的话语的支配，过蒙福的人生，因为这个是神对我们的心意。请弟兄姊妹一起低头祈祷。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你是爱我们，因为你会将所有福气赐给我们。但愿你的圣灵都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真正认识你的话语。求你亦都帮助我们，让你的话语印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让我们每一步人生的路都能够按照你的旨意，你的意思去行。让我们这一生一世甚至到永恒都能够成为了你所赐的蒙福人生。主，多谢你，将荣耀颂赞都归俾你，期待奉耶稣名祈求，阿门。